大家好，这里是通言无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通爷。今天呀，说点不一样的吧，跟大家说点新鲜的。其实说新鲜也不新鲜，今儿要说的这个呀，我管它叫 AB 段。其实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说过这个，不过我最近脑子里一直在勾勒关于这样 AB 段的这种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面你先说一句话，然后呢，加个破折号。如果用音频来表示，就是相当于一段空白的等待，或者直接把这破折号三个字就念出来，然后后面呢再加一段话来评论或者反思前面那段话的东西，甚至是吐槽。然后前面这部分这种语句吧，就是 AB 段，也可以驴唇不对马嘴，也可以是一些这个典故，也可以是一些冷知识，什么都可能，就什么都行，或者是就风马牛不相及的前后句都可以，就有点像之前说这写诗似的，写现代诗，你不会写你就全折行，知道吧？打回车你就怎么看怎么像诗，就是今天这个游戏就是这么一个原理。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肯定想的说的不一样，但是这 AB 段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好玩。其实是一句可能是说出来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故意用一种怎么说呢，用一种比较娇柔造作的一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吧， A 段破折号， B 段破折号，破折号最后面这个是一个人名，最好是那种你知道吗，是那种名人，对，一定要是，或者说一定要是某个名人，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就是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啊，就是那个名人肯定是没说过我前面编的这句话的，那句话可能就是我编的，但是呢以此来达到一个有点搞笑的感觉。不过这个有的搞笑，有的并不搞笑，有的可能就是听上去是一个很平淡的话语，不过可以试着玩一玩。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好了，那咱们开始说几个。就这个呀，可以表达很多种不同的情绪，有的是开心的、悲伤的，然后这种，反正总归来说是越创作的越耐人寻味，越余韵悠长越好。这个就是好玩，就是说你得拿起嘴就说，知道吗？脑子别想太多，就是，我看看啊，说是拿起嘴就说，真到说的时候吧，还特别说不出来，很紧张，面对这个屏幕啊、麦克风啊，空洞洞的感觉。但其实可以怎么着呢？就是把它先写出来，写出来之后自己念熟了，哎，甚至可以再稍微推敲推敲，真字这怎么说呀？字斟句酌的稍微改一改，修一修，这样再把它念出来。做好准备了吗？我现在开始说第一句。这句我先说完了之后，我再说它的来历啊。第一句，咱们开始。酝酿一下啊，酝酿一下啊，就仿佛跟便秘似的，不过不是一个回事儿。相亲这种事儿，是早恋的后遗症。好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哥们儿啊，有一哥们儿，然后他朋友圈里面不知道怎么写了一大段话，就是关于这个的，关于这个早恋，防止早恋这件事儿啊，既有好处，可能也有坏处，对吧？对于一些可能不太擅长谈恋爱的人来说呀，防止早恋有可能防止他们一生都恋不了爱，知道吗？就是会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有点罪恶的东西，尤其家长在不加以正确的引导的话，这个早恋爱这个事情 和喜欢的女生追求女生这个事情会被打上一个有点负面的标签，但实际上它不应该被打上负面的标签。可能学校是便于管理以及为了一些升学率，其实是考虑到一些功利的因素才要总体的去限制这个。可是到了今天呢，对吧，很多事情就是经不过时间的一个考量，一个时间的一个拖长以后，你就发现完了，今天鼓励咱们多生一点孩子，可是咱们这代人90后，对不对，不想生了，懒了，而且女孩普遍受教育以后，谁还受这一刀之苦啊。我跟社会上，我除非现在改一个制度。今天又在朋友圈，也不是朋友圈，是一群里面，也不知道谁分享一个那种搞笑截图，就说怎么能让这一代孩子多生孩子，怎么勾引他们多生孩子啊？说把虎年的变成什么呢？把虎年变成叫熊猫年，然后是限定款，这一年的话能生能，然后那个户口本就是能生熊猫小崽子。然后有什么特殊的什么那种小戳，我死成他妈日本卖啤酒了，日本便利店全爱弄这个是吧，秋季限定，春季限定，这个限定那个限定，地点限定，时间限定，季节限定，北海道限定，各种限定，各种的。嗯，咱们也快了，13生肖以后突破了24个，知道吗，花插着来，这多好，原来那都不新鲜了，以后那户口本什么生蝙蝠的，生熊猫的，生英短的都行，随便，知道吗，琳琅满目，美学拯救人类，到最后是插画拯救人类，到最后是景观消费拯救人类，让人类还有那么一点点想要延续自己血脉的那个欲望，把所有的那种寄托都放在景观，放在与众不同身上，放在自己想标榜和别人不一样这件事儿身上。哎，总归就是大家条件现在是好了，总希望自己再好一点，总希望自己和别人再不一样一点，但是这个越来越难。哎，所以说咱们这句话，刚才这个还记得刚才这句话怎么说的吗？我都有点忘了，我还得再听一遍我才能记得住，是吧。相亲这件事儿，破折号，就是停顿一下，破折号是早恋的后遗症，好吧，姑且说的还算有点歪理，有点道理。咱们再来一个，随便来一个，这个事儿就是日常生活里面你看见什么你就可以说，看见任何事儿，包括你所知道的任何事儿你都可以说，拿起嘴就能说，这个就是这个的好玩之处。而且这种东西吧，往往它很有禅意的地方就在于你咱们录播客是什么呀，把它说出来了，但实际上这种小语句，就这种 A 段 B 段的小语句，是搁在心里的一想而过的东西，一想而过，转瞬即逝，而且就没了。但是如果我把它谱下来的话，把它积累下来的话，它就能汇成一本集子。而且如果全人类都去这么用 AB 段的这种小吐槽去说话的话，如果这个集子要是无论你是处于一个人类社会的哪个阶层，哪怕你不在人类社会，你姑且还是个人类的话都可以，如果有这么一种数据，有一种收集方法能让大家集体创作这种小短剧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比短视频还好玩。就是这本书就是随便翻开一个人，然后你去了解一下，就简单的写一下他是干什么的，大概一个生平，然后你看他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我用一个相声吧，叫对春联。哎，对春联其实这是传统相声，它里面吧会问，就说您给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工厂写个对联吧，您给我写个对联吧，您给观众写个对联吧，您给我什么什么这那个写个对联。其实这两句半这东西它也能这么着来，就是说你可以给不同方面的东西来写，比如咱们限定一个，咱假说是爵士乐，咱们就说爵士钢琴，爵士乐啊，爵士乐是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概念。哎，肯定是 大部分听播客的这个人群啊，多多少少是知道点的，不知道也没关系。就是我现在可以，这不是播客吗？就是抬手就能放一段，你知道吗？那么现在大家肯定是有个耳闻了啊，这就是爵士钢琴，这是由一位日本的一个女性，一个叫做山中千寻的一位女性爵士钢琴手演奏的。这个曲子的名字呢叫，我看一眼啊，这曲子的名字叫 Line Underline 我操，我是看着那个假名给大家读的，所以说有点懵。这个曲子叫 Line 就是 LINE 两个 Underline。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山中千寻的演奏，说实话比较他其实有点继承那个谁，有一个，哎呀，咱不是爵士乐特别迷啊，咱们不是特别懂啊，就是有一位侏儒的这个男性的爵士钢琴家叫什么，特别有名。其实那个 YouTube 一堆视频，就是他的那个专辑都很多很多。他们两个有点曲风是比较相近的，这个就是到时候再说了，就过渡到比较当代一点的这种味道的爵士钢琴就是。不太一样了，就是很我老觉得那个和弦真的是太好听了，酸不唧儿的那和弦一按，倍儿杂，倍儿嘈杂。所以为了这个爵士乐，咱们也可以写一个。想想啊，张嘴就来，听听啊。这个，好，来啊，灵感涌现，涌现，涌现，涌现。代表月亮消灭你，是这么说的。爵士乐的演奏，就算弹错了，你也听不出来。我靠！我都感觉，我虽然正在录音，但是我感觉听众们都快给我鼓掌了，你知道吗？我靠！太自恋了，哪有这样的主播？太可爱了，自己跟自己能玩10分钟，你说说这事儿闹的。播客就是我创作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创作的大画布啊，这是用声音创作艺术，知道吗？你说这播客录的从第0秒到现在12秒有什么意义？13分钟有什么意义？但无论怎么说呀，我相信跟我对得上频道的、找着乐趣的听众啊，已经欲罢不能了，已经这手机这个音频你是关不掉了。我跟你说，这期你要拿耳机听才更舒服呢，你知道吗？你才拿功放听就是扬声器，就是手机的扬声器就稍微那什么点儿啊，最好是拿个好点的，1000元以上的啊，别扯淡了，1000元100块钱的就够听你这段的了。那行，咱们下一个咱们说什么呀？随便编嘛，这题材太多了，你每天一睁眼这题材张嘴抬眼都是题材。而且呢，这个不仅能说搞笑的，但是还可以说一点稍微悲伤点的事儿。我试图找一个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呢，我这么，咱再找一个。我有一个播客叫《单车志》，大家可以查查去啊，就在同一个号里，《单车志》，骑单车的单车，志是《三国志》的志。那咱们就说说关于骑车、骑单车的一些事儿怎么样？可以吧？我可没征求你们的意见啊，因为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我很强势，是因为我不会做那个选项列表，知道吧？太麻烦了。咱们就说一个跟单车、骑车的事儿有关系的，得跟骑车有关系，还得有点悲伤的这么一个语句，A 段、B 段中间破折号。听好了啊，张嘴咱们就来。这我已经脑子里已经有了，有画面了，有感觉了，灵感要出来了。
骑单车虽然很快乐，但是半月板要磨没了。
我去，这是悲伤吗？这怎么有点搞笑呢？这怎么听完的有人他还乐了呢？这事儿闹的，半月板都磨没了，还跟这儿念诗呢？还我天呐，再换一个真正悲伤的啊！重新来一个，重新来，还是关于单车的。让我想想啊，马上就来了，灵感涌上来。在高速公路上骑车，突然爆胎了。这怎么比刚才那还有点搞笑啊！我靠，这个难道骑自行车就悲伤不起来了吗？不过大家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这个 AB 段就是为了搞笑来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不知道那怎么幽默从中而来，姗姗而来，以力而行。咱们再说点别的吧，反正题材非常的广泛。咱说一个我最近发胖的事儿。怎么样？关于这个减肥啊、发福啊这些东西，健身什么的，咱说说，这脑子里就有了，马上就有了，随便来啊，听着。在地上做瑜伽动作的女性，也许希望你看她一眼呢。不是，这跟他们健身房有关系吗？这完全是一个。臆想，这完全是一个胡说八道，这玩意儿自恋狂，通爷自恋。哎呀，再说一个啊，咱好好直工直令说一个，还是关于健身房的，因为健身房其实我也老去啊。你别看我都这样了，我都，这公斤数我都不敢报出来，我一报出来我自己，我的心理受伤害，我就别给我再来一个二次伤害了。但是健身房我确实去有所观察，哎，这跑步机。我也没少上，咱们说个这个。好了，脑子已经有了啊，出来，马上就出来了。在时速59的跑步机上奔跑，我会想象自己是个长腿欧巴。快的，别想象了，我天呐，这要疯吧？这个妄想症吧？这，停。不过我相信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些男生会这样，甚至有些女生也会这样，认为自己的跑姿就像仙鹤那么美丽。不过这种想象也是不赖的，起码能让你多跑一会儿，能多跑个3公里，对不对？多减减肥。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求大家这么需要瘦，流行厌食症状态的人。哎，不过呢，这也不是说这么好扭转的，尤其这股风从西方文明烧过来以后，这种现代性的这种，对吧？大家起码咱们不是第三世界了，然后人人都能吃上饭，而且呢，城市的新中产不仅能吃上饭啊，还追求一个，还反过来了。因为什么呀？你吃上饭之后发现这个，哦，合着人只要稍微吃点东西，这就发胖。再者，咱们的工作方式呢和生活方式比较定居。这就导致呢，咱们平常也没地儿去耗点自己的这卡路里，吃的还这么好，盐了、糖了，各种高热量的东西，跟不要钱似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积累脂肪变得异常的容易。可是如果想不积累脂肪，想耗掉脂肪，却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又来了，昔者为贵呀。所以说，瘦的人会。瘦的这种状态会被标榜成一种新的美，但说实话，在于包装，在于化妆，你才能那什么，对吧？总归这个事儿得看明白。当然了，我也发现，可能人稍微瘦一点，或者说微妙的有一点点，让自己少吃点东西，确实比较舒服。你的起码就是脾啊、胃啊这些东西，肝啊什么的，它不会消化起来那么的超负荷，肠子也都高兴。但是不建议就是真的把自己给饿得不行不行的。行了，胖了瘦了就不谈了，都挺好，活着吧。那么下面咱们再说一个关于这个游戏的吧。哎，玩游戏的玩家，现代人玩游戏平常都玩什么？玩手机的居多，但实际上有这么一小撮人啊，有这么一小撮人非常不自觉，这帮人也不知道怎么着，天天的玩主机游戏，比如我，哎，比如通野，喜欢这些 PlayStation，家用机， 其实有受过点这个熏陶，咱实话实说也不老容易的。小时候要不沾这个，估计长大了沾这个也半路入坑很困难啊。哎，小时候沾，后来就一直就延续下来了。不知道这游戏算不算个兴趣爱好啊？因为这个反正游戏也是个商业产品，对吧？他这你再把它说成什么艺术，可能也有牵强的地儿。目前来看是这样，以后就不一定了。等以后大家不玩这种游戏了，这种游戏就可能定性为一种艺术，对吧？尤其它又是电气文明下的一种承载想象力的这么一种媒介，所以说游戏这个手机上的那种模式，收账模式的那种东西，可能赚钱能力确实很强，比如像什么阴阳师、元神就这类的，战双什么这类的都算上吧。但是它实际上怎么说呢？跟主机游戏完全不是一种，从大的这个从细分的类型上来说，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哎，所以说咱们就再用刚才这 AB 段子再说一个关于玩游戏、玩主机游戏的一个小情景，怎么样？啊，咱们接着说啊。虽然说的不怎么样，但是大家一定有人比我能说的更精彩。不过我还是先来一个，我已经想好了。说来就来。自从买了 PS5， 别的主机全吃土。哎，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人，起码买那个玩上 PS5 的人，我看家里那些 PS4 啊、PS Pro 也就都扔到那儿了，上一代主机就完蛋了。甚至有的就是这 Switch 可能也撂了，最近 Switch 上也没什么好游戏，是吧？但话说回来，到了我这岁数，也不知道怎么了，27、89、30多岁，哎呀，连 PS5 都吃土了，都就也不爱玩了，累了，特别累，下完班回来也累，哎呀，不想干点比这个玩游戏再安静、再不费脑子的事儿。玩游戏其实要调动挺大个精神能量的，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就抄起这主机，就跟小时候似的，恨不得就跟老吃不饱似的回家。我天哪，把书包一扔，下学回来，我天哪，扎着电脑那玩啊！现在哪有这精力，知道吗？咱们说，真的，这个青春这个事儿之所以可贵啊，好多时候只有等到稍微衰老了才发现。哎，刚才这句不错。刚才这句可以加上，哎，可以，我得上效果再说一遍，来了啊，大家注意听。青春的可贵之处，等到衰老了才能发现。哎，所以说人就是说上点岁数啊，就说30岁，你是要是60岁的人看咱肯定年轻。那90岁还看60岁的还年轻呢，没准儿。但是30岁人自己觉得，就是像我吧，我自己觉得自己确实是老了，多愁善感、敏感，有时候不知道是说这种艺术家性格是怎么着啊，真的特别的敏感。哎呀，很乖，很不爱说话，平常也非常的寡言，在工作单位里也不爱说话。哎，也天天画画人哪那么多话呀？没见着哪个画画人说话。画画人不说话，不是因为他没肚囊不宽敞，而是因为他正在画画呢，他跟你说什么呀？手占着嘴呢，对吧？我最近有时候晚上骑车什么的，爱去两种地儿，一个是书店，一个是就是这个清吧，就是酒吧呀，但是那种比较音乐开的也比较小啊，然后最好还是能，有的是纯喝酒，有的是喝酒带吃点能点点餐的那种。哎，我竟然就发现我家旁边那个就不错，还真不错。反正那个菜品不是很多，但是还行。哎，总体来说就是可以的。人均反正我要去，我得花个100多一点呢。我是挺喜欢什么呀？鸡尾酒。首先那东西就挺漂亮。然后我原来买了一本小书，就是那个书吧，忘了叫什么，摄影出版社那种出版社出版的。里面就是一堆照片，然后那个配上一些描述那个鸡尾酒的字儿，然后这本书还是个日本人，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个调酒师撰写的， 然后呢，它有一些自己的特调，当然它主要是还是介绍鸡尾酒的一些传统的那个曲目，这个那个的，比如说什么，咱都太熟悉了，新加坡司令马什么来着，血腥玛丽，什么边车，什么什么。什么长岛冰茶，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只要是玩鸡尾酒练鸡尾酒的练调鸡尾酒的人，大家都得会一些基本款，然后你先从这基本款上学明白了均摇法呀，什么摇合法呀，怎么混合搅拌这那的，怎么割冰，怎么涮那冰什么的，你得把这一套鸡尾酒东西都学明白了，一点点练一点点练，最后把这味儿啊调出来，然后有一些基础的方法，最后你还能可以创新，怎么着玩点火呀，往上什么喷点这个那个的，冒点烟啊，沾点什么糖渣啊，拿那杯子上，哦，那就琳琅满目了。而且是咱们叫古今中外吧，这鸡尾酒是美国禁酒令时期才催生出来的这么一个产物，其实不是一个多老的事儿吧，可以说。哎，但是呢，鸡尾酒的发展这么多年了，每年都有这种大赛啊什么之类的，确实有。嗯，既有这个传统的这种保留曲目，也有这个一些侍酒师最后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些能展现自我的一些东西。你看，就跟李小龙谈武术似的，对吧？就是说，什么是李小龙认为他说什么是武术？他说就是忠实的表现你自己，体操就是这东西，一种体操。忠实的表现你自己，这个东西李小龙说这东西很难，因为什么呢，它需要你练到你人就是有一种什么状态为最好呢，他说就是你既不是刻意的，不是说看到一个拳头伸过来了，于是你想到了我要闪避，我要拨开这个拳头，而是你感觉到这个拳头来了，你的动作就到了，但是呢这个感觉上又有一点点你的控制，不完全是说不是刻意为之，就是要追求一种是刻意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刻意，又是自动的一种半机械的一个状态，或者叫是半人的一个状态，既是这种反应神经，又要用意志去控制这个反应神经，大概大底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每一个运动你练到精熟的时候，或者说是每一项技艺你练到精熟的时候，都是这个感觉。不光是李小龙说的是武术，而且到了一定份上，肯定人你活再往后活就没有再照本宣科的了，大家就是说自己最想说的话。人到了四五十，你看那些人甭管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然后他包括他演的戏也好，你看那些演员，但是他到了四五十岁了，或者说自己当了导演了，你看看其实脑子里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自己对自己所比如说电影什么的，人家确实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早都有，只不过年轻的时候呢不值得说，你这个东西也人为言轻，说出来也没人信，对吧？但是当你有一定成就了以后，你再说的时候，你说的东西和你做的事儿，它两项就知行合一，它能合得上力量，这才要说。好吧，本期通言无忌就聊到这儿吧。这就是一个试验的一个好玩的一个事儿，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已经12:26了，明天还要上班，所以就不录了。嗯，可能还有一点意犹未尽，对吧？我自己也没玩够，但是实在是太晚了，我也很累了。那么本期通言无忌的这个小实验，就是小玩闹啊，就是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评论想吐槽我的话，就尽量多留言吧，然后你要想跟我一样创作 AB 段的话，想让我念的话，你可以写在留言里面，让我下回我有找机会我专门做一个这个节目给大家全读出来。好了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拜拜。好きなんじゃない好きだから可愛いんだよ誰かにバカにされてもなんともないだって僕のヒロイン今日こそ起きるっていうくせに結局授業で寝るとことかみんなの前ではおてんばなのに案外涙もろいとことかあ本当に
一人ごと君のストーリーに乗りたいし、俺の彼女自慢もしてみたいけど告白なんかで